眼花缭乱，作者廖玉慧。女儿催促我去剪发变身，主动帮我预约位于西门町的发型师。中午吃过午餐，直奔西门町。进到店里，柜台问有没有预约。有。哪一位？我报上自己的名字。他说，我是问你预约哪一位设计师。我脑中瞬间一片混沌，虽然曾让他剪了两次发，除了确认是位女性外，怎么也想不起其他。柜台小姐要我跟女儿确认，我说女儿上班不能接电话，何况我忘了带手机，也想不起她的电话号码。环顾偌大的美发空间，少说有十个设计师，环肥燕瘦都有，听说楼上还有几位。我灵机一动，要不然你念给我听你们的女性设计师的名字，我应该会有印象。 Teresa， 不是，我确认，因为我有一位好友就叫 Teresa， 如果跟她同名我会记得。 Jennifer， 不是，虽然有些犹豫，但感觉不太有印象。 Wendy， 绝对不是，那是我女儿的名字。 Vicky， 啊，会不会是他呀？要不要问问？柜台打开广播，请 Vicky 到楼下来。他一出现，我就知道自己错了，因为我忽然想起女儿好像跟我说了，你记着他吧，长发带假睫毛。真是抱歉，我跟他鞠躬致歉。Vicky 笑着说，没关系，又跳着上楼。柜台小姐继续努力，会不会是以琳？我蓦然想起女儿提起这位设计师时，我曾联想到名字有些像九琳，赶忙说，对对对，就是以琳，长发带假睫毛是吧？柜台小姐笑得花枝招展。广播又打开，连跑带跳下来一位小姐，感觉眼生，没印象，但他确实拥有一头长发，而且戴了假睫毛，是以琳没错。为什么所有的服务业小姐先生都取了英文名字，是我和外子其后讨论的议题。我猜测，服务业嘛，萍水相逢，没必要追根究底姓啥名谁。尤其发型设计是时尚行业，如果名叫张金枝、李玉叶或王天才什么的，好像风险较高，顾客就怕会被剪出个愣愣的老土头来，没办法吸引年轻族群。美发沙龙的客群诉求对象年龄层偏低，设计师取个外国名字比较像是能剪出和国际接轨的发型吧。只有在中老年人洗头的家庭理发店，才会出现洗头或理发的林太太或蔡先生。但英文名字真的太容易让人搞混了，珍妮佛、罗斯、约翰、马克之类的，对了上了年纪的人而言是严厉的考验。当然，让老人家最伤脑筋的还不是美发设计师的五花八门的外国名字，而是日渐模糊的老花眼。美女杂志来邀稿，前些日子打开电子信箱，一位担任编辑的学生来信，说是大陆美女杂志委托邀稿，希望编主一期台湾年度散文精选，所以想要一篇5000字稿，随信附上美女杂志约稿函。我害笑着想，名曰美女，应该是一本时尚相关内容的杂志，居然来跟我邀稿。我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喜的是承蒙不弃，被美女杂志青睐， 忝列美女之灵，真是太荣幸了。一句是为这种时尚杂志供稿好吗？会不会被归类为不务正业？接着我打开杂志约稿函，赫然发现该杂志创刊于1992年9月，主编居然是中国鼎鼎有名的作家贾平凹先生。创刊20年以来，已刊在龙应台、董桥、李欧范等逾60位港澳台及海外名家的精心之作。我吓了一跳，这主编和作家群是够厉害的，且台湾受托的主编是我素所喜欢的年轻散文作家，难道文学已沦落到和时尚挂钩而不以为伍了吗？我一看截稿日期，发现就是那一两日的事，也不暇细思，赶紧展开作业，找了一篇勉强符合美女杂志风格的文章寄去。学生立即回了信，说稿件已经收到，抱歉因记错截稿日期，让我赶着给稿。那日下午光线不错，我坐在窗前，将他先前的信又打开来用力看，赫然发现他写的原来是随信附上美文杂志约稿函。美文非美女，一字之差，谬以千里。我是既欢喜又失落。欢喜原来是一个讲究文字的美文杂志要稿，失落的是早该知道自己从来不曾做过美女，都是老花眼惹的祸。上了60岁后问题丛生，不是这个就是那个，感觉一整个世界都让人眼花缭乱的。